目前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所担任研究员的刘少华著有《我的梁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麻风医生与巨变中国》《后帝国试验下的疾病隐喻与防疫历史》等作品，致力于从疾病的角度切入分析当代社会变迁的本质，以及身处变迁中的个人生命经验。从2002年开始，刘少华就只身到四川凉山进行了长达10年的田野调查。他学会了洛苏话，赢得到当地人的信任。疫情期间，刘少华联络凉山的一些朋友得知，封控严格的时候感染不是很严峻，但外出打工的人的生计就艰难了。开放后，由于村民居住密集，他担心病毒可能传播得较快，体弱的老人会有难关。从1949年之后的麻风病，近年的沙士、艾滋病，再到如今的新冠防疫，刘少华看到太多苦难历史的重演。疫情爆发初期，他曾经在面子治理下中国反复付出的防疫代价一文中指出，恐惧蔓延、污名标签、过度防疫、医师无助，这些反应与做法历久不衰，人性如常，手段未变。他呼吁，如果能够安然躲过这一轮的疫情，恳请中国生存的众人关注和挖掘历史，明白配合主体意识形态的苦难所付出的代价。以下是这次采访的节选内容。记者首先问到，12月初中国开放疫情防控之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疫情海啸中都出现缺医少药、火葬场排长龙的景象，你对凉山地区以及中国农村的观察是怎样的呢？刘少华回答说，因为现在不能够去凉山那边做研究，很多信息我都只能够仰赖公开的信息，我认识的朋友几乎都感染过了，大部分他们大概都是自己好翻，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很多的联络的朋友都在农村地区，本来平时可能就是长期的劳动者，身体的素质还是不错的，有些人就好像感冒一样，有些人咳得耐一点，但是很幸运我的朋友都康复翻晒，大部分朋友说他们都没有吃到药。还未有开放之前，凉山的感染率听起来就比较低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记得在外面打工的人想要回过来过年，包了个车回来，结果所有人都去坐监，被罚了重款，他们也都是采取封锁的政策。相对于山下的都市，譬如是成都，凉山当时不少农村的人说疫情的情况还是挺好的。2022年当时我所听闻就是没什么感染，那边打疫苗可能也都打得比较有效率，他们也都打了疫苗了。有些人在外面没办法去打工，没办法生活下去，因为外面一样封锁得很严峻，但是凉山都不让他们回来。但是一开放之后，很快地所有人都感染了。至于老人的死亡率呢，有没有一定比较高呢？理论上来讲应该是具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是我并没有听闻这样的统计数字。农村的人比较不会去讨论政策，基本上政府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当时中国在封锁的情况之下，将这个疾病描述为可能的一个夸张。我和朋友联络的时候，就他们说要小心，但是不要过度紧张，不要觉得好像外面讲得那么可怕。有一些资讯不是太过正确的，他们当时一直都问我说，这个疾病是不是很可怕呢？将他讲得很夸张。有些老人家如果本身身体比较弱，大概是撑不住的，其实很难有一个完整的全面一致性的状况令到我们知道究竟是怎样，亦都没有一个正式公开的调查，大家都是在根据片面的印象在这里尝试作出理解。记者于是又再问到习近平1月18号呼吁五级书记把握好农村的防控，愿乡村三级尤其要承担起属地的责任。 中国农业农村部19号声称各地组织动员1901万人包保，联系重点人员覆盖率达到 99.73%。 但是有梁山、河南、陕西等地的村民告诉美国之音听，他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呢？刘少华回答说，疫情防控和平常的国安治安防控不是太过一样，需要的是医疗资源和医疗人力。如果你将平时的管治安、国安、行政的人力拿来处理的话，他们最多能够做到什么事情呢？最多就做到好像之前好像全中国的大白这样的事情，只是管理你的行为并不能够协助你，所以你去找村委、村干部做疫情防控，或者开放之后你要让他们提供医疗资源，人之常情，他们会不会害怕呢？他们自己都不见得获得正确的卫教资讯，好像是我联络的农村朋友啊。开放之前对疫情获得很多的资讯，就跟我们平时在中国传媒看到的信息一样，外界看来过度夸大，甚至为了达到防疫恐吓的效果，他们都具有不正确的知识。谁说给他们听的呢？又不识字，很可能就是那些领导或者是村里面传播信息。就好像以前我在那边做艾滋病研究的时候，常常对艾滋病有最多误解的，我觉得还是医疗卫生人员呢。这种情况之下，把握力度，这个是一个行政的成绩，但是并不是在医疗层级上加强力度，最多只有管束人的行为的效果，但是对于医疗介入，可想而知应该不会有太显著的效果吧。记者于是又再问到了，有梁山的志愿者选择直接将物资送到村民屋企里面，绕过基层医疗服务单位，从买不到菜到抢不到药，政府防疫有时是不是剥夺了民间自救的途径呢？刘思华回答说，整个中国的层级是非常多的，每个层级的做法在想什么，甚至不同的人专业伦理、专业表现、人品都可能会影响实质的运作。如果在灾难当中你获得特殊的资源，会不会一定拿去跟别人分享呢？不一定的，因为这个社会制度没有办法去保障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就有机会获得平等的对待。我们可以想象的某一种人性的表现，就是他就会留给自己用，或者是他的上级会要求送上来。假设这些执行者私心很重，不一定是村医，甚至可能是干部或者是上级官员，他自己也都可能缺医少药，那会发生什么事啊？就会造成这些很令人失望伤心的现象了。大背景一定就是这个是一个缺医少药的情景，整个社会制度或者是法律都没有办法去保障人的平等需求。记者又再问到，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三年防疫誓要清零病毒突然之间政策转弯，然后所谓三个礼拜快速过风，这个背后的动机和逻辑到底是什么呢？刘少华回答说，人不可能不会犯错，但是人如果犯了错从来都不承认错误，经常会造成问题的。你平时就将我个人都会存在的现象放成一个很重要的权力者，他如果从来都不承认错误，那又怎样呢？这次疫情当中所谓的专家都出现了问题了，从头到尾秉持专业精神话讲出逆风话的人下场亦都不好的，正直而且持续秉持专业良知的那些专家，大家真的应该给他们喝彩，而且应该要让他们翻案。如果在疫情当中他们受到很大的压力，好的医生至少有一位，上海的张文云，他之前受了很大的压力，但他也都挨过来，他一定是一个无欲则刚的人才挨得住。那一些可能被歌功颂德，但是真的听来是谎话连篇，甚至不将人命当成是人命的专家，大家应该要去检讨一下他们的问题，因为他们知以专家之名做出非专业甚至是非医学公卫伦理的发言，其实影响很深远的。整个中国的清零已经变成一个好像是爱国事件，这样的心态已经在很多民众心中形成了。他们看到的很多信息都是可能过时的片段的扭曲的，如果上面都不肯承认错误，下面也都去维护这个错误，上下形成一个社会的氛围，就会令到清零政策继续做下去。 所以清零政策一直是这样拖下去，终于拖到不成功的时候，但是亦都来不及了。之前整个氛围往哪里走的时候，什么其他的作为都不做，大量资源都去做那些不重要的事情，很多经费不是拿去做核酸检测，建方舱开始要买 Paxlovid 的时候又说经费不足了。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合理的滚动式的预算讨论或者是总体性的讨论，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事情。因为任何一个专家或者是基本有医疗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疫病是不断变化的，全世界一个合理的政策也都会是不断变化的，不理是 WHO 或者是世界各国，不理是病毒株或者是疫苗和药物研发，或者是人体免疫的情况都是不断变化的，政策也都因为因应所有现实情景在变化。但是中国情况就很奇怪了，这个疫情和国际上药物研发情况不断变化的同时，中国的政策都不变，这个很不符合医疗基本常识。唯一可以想象的就是中国要自绝于世界之外，它并没有要用国际疫苗和药物，对国内本身而言，如果自己没办法产生有效疫苗或者药物，它可能真的认定它的处境没有改变，加上它采行严峻的封锁政策，其他地方的人群都经过不同的变异株的免疫洗礼，但是中国相对没有，全世界都变紧，只有中国处于一种好像是冷冻的状况之下，它的风险的确比较高，还想用清零作为唯一手段，从某个角度来讲好像是可以理解，但不可能是有效或者永久的手段，它终究必须要换成工位的手段。但是显然我们看到它并没有换到，它唯一换的就是工位手段，就是令到人体的免疫力自行去解决。记者再问到，中国为所谓的防疫成就付出了什么代价呢？习近平31号在求是发文说要清除党内病毒，跳出历史周期率，防止人亡正式，但是很多老百姓觉得好像是一场噩梦，身体和心灵都伤痕累累。刘少华回答说，一般国际上在谈到防疫成就，就是说能够减少几多少人员的损伤，或者在生物医药科技上藉着危机变转机，研发出对人类生命福祉有效的方法，或者是工位体系是不是能够更进展强化。如果从这些方向来看，我就不知道中国的防疫成就究竟是在哪个方向了，令人很困惑。防疫成就这四个字是怎样来的呢？如果一定要说是有的话，可能就是通过封控令到大家没办法接触而减少死亡，但是通常我们在谈论任何防疫成就或者是治理成就的时候，一定会一并地去讲它的代价的。这个代价显然有两个问题，第一，是不是一定要用这些代价取得这样的成就呢？显然其他国家并不是这样，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最佳最合理的选择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代价是不是会大到相形之下，这个防疫成就会令人无感呢？其实最大的创伤一定就是人的心理，这个是长长久久的，经济是我们可以见到的代价中最显著了，很多人活不下去，尤其是本来比较穷的人，必须靠每日工资过生活的人，那些打散工的人过去3年哪有打散工机会啊？那些人到底怎样生存呢？这个是令人不是太敢去想的事情。我们都看到有很多所谓的次生代价，需要医疗照顾的人因为这样封控没办法得到正常医疗照顾，甚至没办法去医院，很多人就提前死了，也都不是死于新冠。这些代价非常可观，但是很难统计，死亡证明的填写决定你怎样去统计，但是这些人身边的亲友都知道，那种痛，那种留在心里面的痛会是一世的，这种代价很难去计算。还有人际之间彼此揭露，彼此驱赶，甚至彼此暴力，这种代价要怎样去评估呢？要怎样去计算呢？很多小孩子3年都没有办法去翻学和人正常接触，未来成人之后，这段心理效应对于人的人格和心理发展成长会造成什么问题呢？我们也都不知道，这个代价其实很可观的，但是目前很难统计，我们只能够说会有一些预期，未来 看中國的學者、研究者是否能夠密切地關注這些代價了。記者再問到你之前說這場疫情根本就是一場共業，共業是怎樣理解的？何為因？何為果？如何去破除呢？
如果我们用一般的国际上在谈防疫成就的一些指标来看的话，就会令人很困惑，不晓得这防疫成就这四个字是怎么来的。经济是我们可见的代价里面最显著的嘛，对不对？很多人都
刘少华回答话，如果大家都抱怨清零政策，大家都可以自己想一想，是不是我们的很多言行举止或者思考其实都在巩固维护清零的严峻呢？如果我们大家都在竞争，都在抢夺，都在走后门关系获得医疗资源，是不是我们也都没有办法要求一个公平的社会能够令到大家只要生病都能够获得平等的就医权呢？它的确就是一个共业来了。在中国之前就没有这样一个共业或者平权的大家集体性共同平等生存的概念，是一个危机爆发时候当然更加不可能会有。但是如果经过三年的惨痛教训，如果大家开始觉得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社会是可怕的话，让所有人都不快乐，大家是不是可以去想一想，话未来是不是应该可以朝着这个方向比较平等共善的社会方向去走呢？让每一个在里面生存的人，如果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其他人都可能表达关注支持呢？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放在中国境内来讲的话，它的确就是一个共业。记者再问到，很多人都认为这次防疫实质上是习近平培养干部壮大和组织队伍的政治操练，包括社区网络化、白卫兵等等，都和医学关系不大。你究竟是怎样看的？刘少华最后回答说，是啊，不断地将他们当成作战，防疫就是一场作战，作战的方式就是用非常严峻的方式来到调配，通常作战的时候就是一个紧急处境，平常的法律体制好像都不用用了，政府自己决定，这个是一种紧急的状态，他就可以不尊重人权，不尊重法律。这些大白其实不具备公职的身份，亦都不具备公安的身份，他们就可以轻易地随便地对人民作出很多暴力性举动，居委会亦都不见得具有官方或者是法律授权，他亦都可以随便制定政策。通常战争就是一种紧急状态，如果他不是采用这种紧急状态的思维，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不会发生的。刚刚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新冠它究竟是一种什么的病毒，国际上也都是严阵以待，刚开始采用这样的手段，其实它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治理的紧急状态，但是在一个并不是真正的战争时期，任何一个政府采取这样的紧急状态都会有一个危害的。通常在一个法治的社会就会厘清是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必须采行紧急状态的公卫手段，法律人亦都会要求要到什么时候或者什么的处境应该取消这样的紧急状态。中国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一开始采行紧急状态，没有在法律上作出一些约束性的延展的或者是实际上的讨论，反而不断地扩大扩大，甚至当全球疫情和防疫局势都在转变，它并没有变，这个紧急状态的手段却是越来越大，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发自华盛顿的报道。